一览风物。芙蓉镇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篱笆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式的地形。从镇里出发往南下渡口可下广东，往西去过石拱桥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不晓得是哪朝哪代，镇守这里的商官大人实行仁政，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限制周使留名，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绿荫拂岸的木芙蓉，成为一镇的风水。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遍种水芙蓉，养鱼、采莲、产藕，作为山官衙门的官产。每当湖塘水芙蓉尽开，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这个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了。木芙蓉根、茎、花、皮均可入药，水芙蓉则上结莲子，下产莲藕，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也可让蜻蜓立足、青蛙翘首、露珠滴溜，采摘下来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饭菜，做荷叶麦子粑子，盖小商贩的生意担子，遮赶须女人的竹篮筐，被放牛娃当草帽挡日头，一物百用，各个不同。小河、小溪、小镇因此得名芙蓉河、玉叶溪、芙蓉镇。芙蓉镇街面不大，十几家铺子、几十户住家仅仅夹着一条青石板街，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紧密，以致一家煮狗肉满街闻香气，以致谁家玩跌跤碰脱牙打了碗，街坊邻居心里都有数，以致妹娃家的私房话、年轻夫妇的打情骂俏都常常被隔壁邻居听了去，传为一阵的秘闻趣事、笑料谈资。偶尔某户人家兄弟内讧、夫妻斗殴，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人们往来奔走，相告相劝，如同一河受惊的鸭群，半天不得平息。不是逢墟的日子，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晾晒一应布舞、衣衫裤子、裙子被子。山风吹过，但见通街上空万国旗纷纷扬扬，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上的串串红辣椒、树树金黄色的苞谷种、各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佳节彩带。人在下边过，鸡在下边啼，猫狗在下边缩窜，别有一种风情，另成一番景象。一年四十八节，镇上居民讲人缘，有互赠吃食的习惯。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四月八蒸柿甜米粉肉，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喝雄黄艾叶酒，六月六谁家院里的梨瓜、菜瓜熟得早，七月七枣核尝新，八月中秋做土月饼，九月重阳试果下树，金秋十月娶亲嫁女，腊月初八制腊八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构成家家户户吃食果品的原料虽然大同小异，但一经巧媳妇们配上各种佐料做将出来，样式家家不同，味道各个有别，最乐意街坊邻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就像在暗中做着民间副食品展览，色香味评比一般。便是平常日子，谁家吃个有眼珠子脚爪子的荤腥，也一定不忘加给隔壁玩三块两块，由着玩高高兴兴的回家去向父母亲炫耀自己碗里的收获。饭后呢，做娘的必得牵了玩过来坐坐，嘴里尽管拉扯说笑些旁的事儿，那神色却是完完全全的道谢。 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戌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集市的主要场所不在青石板街，而在街后临河那块二三十亩建方的土坪。旧社会留下了两溜石柱撑梁、青瓦盖顶、四向皆空的长亭。长亭对面立着个油彩斑驳的古老戏台。解放初时，徐七旬旧历逢三六九，一旬三戌，一月九集，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姚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墟满街人成河，嗡嗡嘤嘤，万头攒动。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晴天是一片头巾花帕草帽，雨天是一片斗篷纸伞布伞。人们不像是在地上行走，倒像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从卖凉水到做牙行前客，不少人靠了这虚场营生。据说镇上有户穷汉竟靠专捡猪行牛市上的粪肥发了家呢。到了1958年大跃进，因天底下的人都要去炼钢铸铁，去发射各种名扬世界的高产卫星，加上区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芙蓉镇由三天一戌变成了星期戌，变成了十天戌，最后成了半月戌。逐渐过渡达到市场消灭，就是社会主义完成，进入共产主义仙境。可是，据说由于老天爷不作美，天土山场不景气，加上地球反导弹，共产主义天堂的门槛太高，没跃进去不打紧，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过上了公共食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半月戌上卖的竟是糠粑、苦竹、蕨粉、葛根、土茯苓。马瘦毛长，人瘦面黄，国家和百姓都得了水肿病。客商绝迹，虚场不成虚场，而明赌暗娼、神拳点打、摸爬拐骗却风行一时。直到前年，公元1961年的下半年，县政府才有生效公文，改半月戌为五天戌，首先从戌期上放宽了尺度，便利物资交流。但因元气大伤，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近年来，芙蓉镇上称得上生意兴隆的，不是原先远近闻名的猪行牛市，而是本镇胡玉英所开设的米豆腐摊子。胡玉英是个25、26岁的青年女子，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完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习惯于喊她芙蓉姐子，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芙蓉仙子。说她是仙子虽然有点过誉，但胡玉英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粮站主任古燕山打了个比方，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的，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胡玉英待客热情，性情柔顺，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论穿着优劣，都是笑脸迎送。
再来一碗天烧汤打口干。哎，好走好走，下一戌会面。
加上她的食具干净，米豆腐量头足，佐料香辣，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一角钱一碗，随意添汤，所以他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现。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买主买主，衣食父母，这是胡玉英从父母那儿得来的家训。据传，他的母亲早年间曾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后来和一个小伙计私奔到这省边地界儿的山镇上来， 隐姓埋名开了一家颇受过往商客欢迎的夫妻客栈。夫妻俩年过四十烧香拜佛，才生下了胡玉音一个独女。玉音玉音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1956年公司合营，也是胡玉音招郎收亲后不久，二老就双双去世了。那时还没有实行顶职补员制度，胡玉音和新郎公就参加了镇上的初级社，成了农业户。逢需赶场卖米豆腐，还是近两年的事儿了。讲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启齿。胡玉音做生意是从提着竹篮筐卖糠菜粑粑起手，逐步过渡到卖蕨粉粑粑、薯粉粑粑，发展成摆米豆腐摊子的。他不是承袭了什么祖业，是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教会了他营生的本领。
芙蓉姐子，来两碗多放剁辣椒的。好嘞，只会怕辣的你兄弟肚脐眼疼。
我肚脐眼疼，姐姐你给治啊？
放屁！
女老表，一碗米豆腐加二两白芍。
哎，来，天气热，给你这碗宽汤的。白酒呀，请到对面铺子里去买。
芙蓉姐，来碗白水米豆腐，我就喜欢你手巴子一样白嫩的，吃了好走路。
得，下锅就收。瞧你长嘴利舌，你媳妇儿大约又有两天没喊你跪床脚，扯你大耳朵了。
嘿，我倒想姐子你扯扯我大耳朵呢。
缺德少叫他。
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舌根生疮，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
莫咒莫咒，米豆腐摊子要少一个老主顾，你舍得吗？
就是骂人咒人，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对这些常到他摊上来的主顾们，他有讲有笑，亲切随和的，就像待自己本家兄弟一样的。的确，他的米豆腐摊子有好几个老主顾是每须必到的。首先是镇粮站主任古燕山，老古四十来岁，北方人，是个官夫，为人忠厚朴实。不晓得怎么搞的，古燕山前年秋天忽然通知胡玉音，可以每须从粮站打米厂卖给他碎米谷头子60斤，成全他的小本生意。胡玉音两口子感激的只差没有给古主任磕头喊恩人了。从此古燕山每须都要来米豆腐摊子上坐一坐，默默地打量着脚勤手快接应四方的胡玉音，仿佛在细细品味着他的青春芳容。因古燕山为人正派，所以就连他对芙蓉姐子那个颇为轻浮俗气的比喻都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再一个是本镇大队的党支书满庚哥。满庚哥30来岁，是个转业军人，跟胡玉音的男人是本家兄弟，玉音认了他做干哥。干哥每须来摊子上坐一坐，赏光吃两碗不数票子的米豆腐圈，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无形中印证了米豆腐摊子的合法性，告诉逢须赶场的人们，米豆腐摊子是得到党支部准许，党支书支持的。吃米豆腐不数票子的人物还有一个，就是本镇上有名的运动根子王秋社。王秋社30几岁年纪，生得圆头圆耳，平常日子像尊笑面佛，可是每逢政府派人下来抓中心开展什么运动，他就必定跑红一阵儿，吹哨子传人开会了，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了，值夜班看守坏人了，十分得力。等到中心一过，运动告一段落，他也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嘴巴又好油腻，爱沾荤腥，人家一个钱当三个花，他三个钱当一个钱吃。来米豆腐摊前一坐，总是一声
弟嫂来两碗记账，
一副当之无愧的神情，有时还当着胡玉音的面拍着他男人的肩膀开玩笑，
兄弟怎么搞的，
你和弟嫂成亲七八年了，弟嫂还像个黄花女，没有装起窑，要不要请个师傅做个娃娃包烤？讲的两口子脸飞红，气也不是，恼也不是，骂也不是。对于这个白吃食的人，胡玉音心里虽是不悦，但本镇上的街坊来了运动又十分跑红的，自然招惹不起，白给吃还要赔个笑脸呢。每须必来的主顾中有个怪人值得特别一提，这人外号秦癫子，大名秦书田，是个五类分子。秦书田原先是个吃快活饭的人，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本县歌舞团的编导，可是1957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利用民歌反党，化成右派，被开除回乡生产。他态度顽固，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还请求大队支书李满庚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换成坏分子帽子，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他来胡玉音摊子上吃米豆腐，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候，笑笑眯眯的，嘴里还总是哼着一句什么曲子。嘿，秦癫子，你见天哼的什么鬼腔怪调的？广东音乐步步高，跳舞的。哈，你还步步高，明明当了五类分子，步步低了。哎呦，是呀，对呀，江河日下，努力改造。在胡玉音面前，秦书田十分知趣，眼睛不乱看，半句话不多讲。瘦狗莫踢，病马莫欺，倒是胡玉音觉得他落魄，有些造孽，有时舀给他的米豆腐、香油和佐料还特意下得重一点。逢需赶集跑生意做买卖，鱼龙混杂，清浊河流，面善的心毒的，面善心也善的，面善心不善的，见风使舵望水弯船的，巧嘴利舌，活或说死，死或说活的，倒买倒卖，手辣脚狠的，什么样人没有呢？芙蓉姐子米豆腐摊前的几个主顾常客就暂且介绍到这里。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也像一个市场，在下面的整个故事里，这几个主顾无所谓主角配角，生旦净丑，花头黑头，都会相继出场，轮番和大家见面。